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在前面一课，我们提到一个劫狱的个案。那时我说，这个问题虽然不属于第五件，不过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引出另一个伦理神学，所谓判断思考的原则。这个伦理原则就是困惑良心原则。困是困难的困，惑是迷惑的惑。因此在我们研讨了双果原则之后，这一课让我们来介绍另一个新的伦理原则。这个原则可以解决不少伦理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神父，什么是困惑良心原则呢？
为了解释什么是困惑良心原则，我们先要回想一下上一课提过的个案，就是有一对夫妻，妻子是教友，丈夫不是教友，他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两个人都认为不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了。妻子知道教宗禁止人用人工节育方法来节育，只能用自然的方法，可是他的困难是向谁请教自然节育法呢？而且即使学会了，又因为自然节育法要求夫妇每个月有一段时间不能行房，看来她的丈夫不会同意，而她又不能勉强他禁欲。可是如果妻子坚持她的原则，那么她的丈夫很可能会去找别的女人。此外，自然节育的方法并不是100%有效，万一怀孕了又不能不堕胎，所以问题是此时此地许不许用人工节育的方法节育呢？
神父，记得您说这个个案不能用双果原则来判断。
是啊，因为避免再怀孕不是间接的抑制行为，而是直接的抑制行为。我想对这个个案，大家直观的都会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应该许可这位教友太太按照她外教丈夫的意思使用人工避孕的方法，不然的话婚姻很可能会破裂。而且更不好的是，万一用自然节育法没成功怀孕了，又不能不去堕胎的话，那真是太可怕，因为堕胎就是杀死一个生命。
这样的解释好像是合乎常情常理，也很有人情味。
是啊，直观的看法引出这个结论，看来是合乎人情的。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怎么用神学的方法来解释呢？
神父，我们做伦理判断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某一种神学方法吗？像间接自杀是用双果原则，可是这里又不能用双果来判断。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是在研究神学，因此我们必须讲一些专有名词，讨论一些原则。而且念神学不只是学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许的，我们还要研究为什么许可或不许可。当我们学会一些原则之后，自己才能解决新的个案。为了这个缘故，一定要有耐心地听这些专有名词和伦理原则的分析讨论。此外，从事牧灵工作的人不能只是笼统的知道大概就够了，神学方法就是分析个案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能不深入的学习。
Thank you. 神父，我明白了。当我们学会神学方法之后，才能面对不同的个案，做不同的伦理判断。
不错，神学方法是分析个案的工具跟原则。明白了原则之后，当我们碰到类似的情况时，就可以用这个原则来解决个案。而且在清楚的原则下，经过分析推理的过程来解决问题，才是合乎科学的。这也就是空中神学讲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的，神学是一种科学，是一门学科。由于科学不只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神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有原则跟方法。如果没有原则，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只凭直观来判定，这是不合乎科学的。而且原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直观的主观成分很大，你认为是对的，他认为不对，谁也不能说服谁，这样也就不容易找出一致的结论了。
神父，刚刚您说那个劫狱的个案，直观的结论很合乎人情，请问这个结论里有什么原则吗？
好，现在啊，我们就来看这个结论里有什么原则。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原则是，为了避免婚姻破裂，为了避免堕胎，就用人工方法节育吧。只要是目的是善的，就可以用恶的方法。不过请注意，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个情况下，避免怀孕一定是直接抑制行为，而人工节育方法是教宗禁止的，是恶的。
神父，难道使用自然调节生育方法就是不直接抑制行为吗？自然调节生育法也是避免怀孕是吗？
不错，使用自然节育方法也是直接抑制行为，可是直接愿意避免怀孕不是恶。按照教宗的训示，恶是在于使用什么节育方法，换句话说，用人工方法节育是恶，用自然调节生育法不是恶。人工方法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这些方法不尊敬天主在生命产生过程中的主权，而使用自然节育法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既然使用人工节育方法节育是恶的，那么这个个案里的原则，为了善的目的就可以使用恶的方法，这种原则对不对呢？
到底可不可以为了善的目的而采取恶的方法呢？答案是不可以的。这里的原则是，为了达到善的目的，不可以取用恶的方法。我想这是很容易懂的。如果我们否认这个原则，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如果只要目的是善的，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一旦在小事上许可不择手段，最后总会演变成大事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则，就是为了达到善的目的，也不可以用恶的方法。圣保禄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就斥责这样的主张说，
为什么我们不去作恶，为生出善来呢？
Thank you.
神父，既然为了达到善的目的而使用恶的方法，这个原则行不通，那为什么还是可以用人工的方法节欲呢？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在这个直观的结论里还有什么原则。换句话说，根据什么原则可以用人工方法节欲呢？这个原则就是《伦理神学纲要》第56页所讲的困惑良心原则。现在请修女念第101号好吗？
好的。在困惑的良心面前，即认为行动是罪，不行动也是罪，既然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就不能犯罪了。不过两者若有轻重，当择其轻者，可以选择任何一方，并不犯罪。
谢谢修女。这个原则说，如果行不行动都是罪，既然没有选择的自由，就不能犯罪。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没有选择的自由这句话。没有选择的自由意思是说，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没有第三个选择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没有第三种选择的可能，就不许选原本是恶的行为。
在这个例子里怎么解释呢？
在这个例子里，教友太太面对两个可能，就是用人工节育方法或是不用。用人工方法节育是恶的，不用人工方法避孕造成夫妻失和、婚姻破裂也是恶。在具体的环境中，他也许面对另外两种可能，一种是人工方法节育，另一种是堕胎。也就是说，他或是用人工方法节育，或是不用人工方法避孕，因此她很可能怀孕，怀孕了只好堕胎，这显然是很大的恶。
神父，这样看来，这位教友太太选择哪一条路都是恶的，好像真的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
是啊，她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没有第三种选择，只有用人工方法节育或是不用，两者之间没有别的路了。
神父，会不会有人认为应该去劝她的丈夫接受自然调节生育法，而不要太快说可以用人工方法避孕呢？
不错，也许会有人反对我说这个个案应该用另一个方式讲，就是避孕或不避孕。在这两个可能中，我选择避孕。可是避孕还是有两条道路，就是人工避孕或是自然避孕，这样就不至于没有选择的自由了，因为有三条路了，一条是不避孕，一条是人工避孕，最后一条是自然节育。
神父，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呢？
对这位反对者的话，我的回答是，如果自然节育100%会成功，至少差不多100%，而且使用起来也没有很大的困难的话，那么我承认这个个案中那位教友太太不应该用人工方法节育。
您说如果自然节育100%会成功，意思是说自然节育法并不一定会成功咯？
使用自然调节生育方法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虽然自然调节生育的方法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所谓前不孕期，也就是排卵前的不孕期，失败的比率相当大。也许有人说，既然前不孕期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夫妻就应该停房。好，假如在这段时期停房， 再加上可孕期的停房，这样实际情况中，一个月当中一对夫妻应该差不多停房三周。讲到这里，谁都可以看出来，那位教友太太实在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是处在所谓困惑良心状况中。因此她可以选择较轻的恶，就是可以使用人工方法避孕。我这段分析是根据法国主教团的训示，一方面接受教宗对节育的道理，另一方面以牧灵的态度指出，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经常使用教会悠久传承中困惑良心的原则来解决这个困难。
神父，我也觉得这个原则您的解释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否则教友人数不多，国家的政策又不许生第二个孩子，又不可用人工方法节育，那真是叫人走投无路。
是啊，天主教的伦理是非常重视人的，从事牧灵工作的人就是要帮助他们度天主子女自由的生活。好，讲了双果原则和困惑良心原则之后，就比较容易了解一些第五戒的问题，为什么有的许可有的不许可了。比方158页说，工人可以攀高立险做必要的工作。还有第159页说的，手足患病危害全身，可以割去手足以救全身的，都不能用双果原则来说明为什么许可。因为这几种行为都是直接抑制行为，而这些行为本身都是恶的，因此不能直接把它们当作方法。至于为什么张神父说许可呢？就是困惑良心原则下判断的。好了，在了解了这两个原则之后，就可以自己研读课本第158页关于冒险缩短寿命，以及159页讲的绝食和残伤。其中残伤问题下一课再谈。